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地上服侍最后结尾的三个月事工是在约旦河东边的比利亚这个地方。约翰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耶稣因为修殿节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发生了争执，他们想要抓拿他，他就离开耶路撒冷，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的东边比利亚那里去。这里是施洗约翰从前工作的地方，主耶稣住在那里，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和教导门徒。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主耶稣在这里工作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他在这里是约翰经常为人施洗的地方，也是他自己受洗的地方。很多犹太人老远的来到耶稣那里，他们想起了施洗约翰来。犹太人把施洗约翰当作一位先知，这个时候约翰已经死了一年了，但是他的见证没有落空。很多人亲眼看见约翰对耶稣所做的预言都是真的，因此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很多了。耶路撒冷离弃了耶稣，但是在比利亚有很多的人相信他。主耶稣在比利亚的工作约有三个月，也就是从主后三十年的一月一号修殿节结束，一直到四月犹太人的逾越节为止。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次都指比利亚这个地方，但是用的字眼就是约旦河外。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节、马可十章一节，还有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比利亚就是指约旦河东边十六公里宽的地方，它拦起埃嫩河，北到亚伯河和亚姆克之间。这里的地势很高，树木很多，有长达1000公尺的悬崖，可以俯视约旦河。在旧约时候，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摩西把这片的土地赐给了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在耶稣时代，比利亚所住的都是犹太人，他和加利利这两个地方都是受希律安提帕所管理的。因为比利亚他和加利利还有犹太相邻，所以犹太人从加利利来到犹太地，如果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就取到比利亚。主耶稣这个时候离他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受难的日期已经近了，但是他仍然在这里来呼召犹太人悔改。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到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就记载主耶稣在比利亚的工作。这一段的工作，我可以拿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那节经文，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来做主耶稣在这段时间在比利亚传道的中心信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主耶稣教导人要努力进窄门，记载在路加13章22节到30节，要人赶快悔改回转，不然的话就要面临审判。接下来，耶稣在路加13章31到35节讲到，因为犹太人拒绝，耶路撒冷将要受到审判，而且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在路加14章1到14节继续记载，主耶稣他跟法利赛人坐席的时候，怎么来治好一个患水谷病的人，而且告诉法利赛人一定要谦卑，不可以骄傲，才能进到神的国，而且对神的邀请不可以拒绝，并且接下来告诉跟随他的人如何能够做主门徒的数职，在路加14章15到35节讲到，做门徒的人要计算代价，要放下他所依靠的一切，才能够跟随耶稣，不然就像一个失位的盐。然后耶稣也讲到，神是多么的爱人的灵魂，就在路加15章用了3个失丧的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银的比喻，失去的浪子，来告诉人神寻找罪人，而且为罪人悔改而高兴。接着在路加16章整章里面，耶稣就告诉跟随他的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财富。他用不义的管家还有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告诉人要追求真正的富有的生命。在17章里面，耶稣继续的在讲一个跟随他的人做门徒的，不要让人跌倒，而且要饶恕人，侍奉主人是仆人应有的本分。在这个时候，耶稣有一趟意外的伯大尼之旅，因为他的朋友拿撒路死了，所以他就离开比利亚，回到犹太地，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又继续回到比利亚在工作，在那里他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主耶稣同时教导门徒神国的来临，在路加17章20节到37节，教导门徒要等候他的再临，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近了，并且对门徒有一系列的教导，关于休妻，关于孩童与天国，还有关于少年官的故事，还有预言被弃，并且我们看见他的有2个门徒要在耶稣面前求高位，耶稣怎么教导他们为大的是为小。最后耶稣经过耶利哥，医治了2个瞎子，并且呼召了撒该，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天国延期的比喻，都是这一段耶稣在比利亚所做和所教导的。首先，路加13章22到30节，那里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有人问耶稣：“是不是只有少数的人才能进到天国呢？”因为大多数的以色列国民都弃绝了主耶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趁着还有机会，快快的悔改，不然的话，等到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当门被关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审判到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尤其是主耶稣指出，那些在宗教上自以为义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是犹太人 就能够进到天国。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拯救的门是又窄而且又少人进去的，但是机会是不多的，只有悔改信靠主才是最有用的努力进入。犹太人虽然受到了呼召，但是大多数人不肯相信，他们以为身为犹太人而且遵守律法就必然得救，但是主耶稣说将来有外邦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他们要先进天国，犹太人反而落后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所在的比利亚这里是属于希律王安提帕所管理的地方，安提帕管理加利利和比利亚，有人就劝告耶稣要离开这里到耶路撒冷去，表面上是同情主，其实骨子里是希望耶稣回到犹太地耶路撒冷受到公会的制裁。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耶稣称希律王是狐狸，这是一个很轻视的用词。狐狸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是阴性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告诉那个母狐狸。狐狸是指一个狡诈的人，也可以形容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他不能够拦阻耶稣的工作。耶稣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希律无法害我，我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任何事会拦阻我的。今天明天后天就是按着计划规矩次序来进行。主耶稣他有计划来做神的工作，他知道他的时候，也就是受害的时候还没有到，工作会继续进行下去。不管希律多么的狡猾，他不会在希律所管辖的地方被害。而且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耶路撒冷似乎是专门杀害先知的，而且他至终要在耶路撒冷受害。讲到了耶路撒冷，主耶稣就有莫大的哀痛，因为耶路撒冷的人不肯悔改，所以神的怜悯也没有办法来阻止刑罚要临到他。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多次的进到耶路撒冷来告诉人，宣告他就是这位救主，而且要他们借着耶稣的神迹来相信主耶稣，但是他们都不悔改。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主耶稣预言耶路撒冷要受到毁灭，成为荒场。当一个家被神弃绝了，才会成为荒场。这个在主后的70年就应验了。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只等到犹太人承认主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主的恩典才再次回到他们 当中。在路加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记载耶稣跟法利赛人坐席。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发生了一件很戏剧化的事情。他们窥探耶稣，看他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一个患了水谷病的人。水谷病就是人身体里面的内脏、心脏、肾或肝衰竭了而产生的病。犹太人认为患这样病的人是不洁净的，结果耶稣治好了他，而且叫他走。耶稣说，如果你们所爱的人或东西损失的时候，你们难道还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吗？如果你的儿子、驴或者牛在安息日落在井里，难道你们不立刻把它拉上来吗？他们再度的沉默不答。法利赛人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牲畜、自己所爱的，但是对那个已经被病所苦害的子民漠不在意。整个事件都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所以耶稣就接下来讲了三个比喻来指出他们的心态，并且呼吁他们来悔改。首先在十四章的七节到十一节，耶稣看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对这些宴客主人所说的话，难道是指一般的礼节吗？当然，耶稣不是来关心邀请谁来参加社交的场合，他的目的是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缺点。主耶稣常常用婚宴来象征弥赛亚在地上要建立的国度，所以这个比喻是教导法利赛人，在神的国里面谦卑受教的人才能够进去，凡是想高抬自己的人却不配受到神的敬重。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非常的骄傲，耶稣说，如果不谦卑悔改，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卑微的人。接着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耶稣讲到一个得报答的比喻。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主耶稣就讲到说，是神的恩典是给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他的人，所以那些受恩的人除了用爱来回报神以外，不能够给神同等的回馈。主耶稣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如果我们请那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人，他们根本无力报答我们，我们就有福了。蒙神恩典的人更应当接纳那些在世人眼中被看为低微的人。在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 这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应的推辞等等。在同席的那些法利赛人里面，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在天国里是有份的，谁知道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天国的宴席早就预备好了，可是人用很多的借口来推迟。耶稣说：“你们羡慕进到天国，但是你们不肯进入，甚至于你们在三个范围，有的说是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驴要去试试；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来找借口。这些事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心里根本容不下神。这些客人不赴约，是一个对主人的侮辱。他们所提的这些理由更不成理由，就是轻视邀请他们的主人，让主人受到侮辱，所以主人就派仆人邀请那些自认不配的人，包括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人，不配的人都受到邀请，还有路上和篱笆那里，包括外邦人也受到邀请，不是这些人有资格，而是因为他们被神接纳。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主人邀请那些看为不完全的人来赴宴，主人当然是指神。虽然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邀请，但是不足以阻拦神的计划。神还是把这大好的消息传给一切不配的人，包括外邦人，直到所有的人都听到为止。讲完了这宴席的比喻，在路加的14章25到35节记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当时在比利亚有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来听他的话语，有的来观看他的神迹。有的希望在神国来的时候能够得到其中的福分，耶稣就劝勉这些跟随他的人，要知道跟从他的代价，所以耶稣就用做门徒之道来教训他们。首先，耶稣说，亲情必须放在爱主之后。在路加14章25到27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些跟从主耶稣的人，应当要知道，除了承受神的赐福以外，参与神的国必须要付上代价。耶稣说"恨"这个字是犹太人散族的语言，也就是少爱的意思。换句话讲，爱是表达一个意志性，是代表一个顺服和拣选的。当人要跟从主，就要选择把亲情放在爱主的后面。耶稣这时候正走向十字架，那么跟随他的人也要乐意接受十字架，也就是说做主的门徒，甚至于不怕为主付上生命的代价。讲到付上代价，耶稣就举了三个比喻，在14章的28到33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邻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主耶稣就举了这三个例子。有一个盖高楼的人，他必须要先考虑成本以后才开始建造。有一个君王要跟敌人交战，在打仗以前先要坐下酌量一下会不会战胜。换句话讲，做主的门徒要愿意为主的缘故放弃一切。如果事先没有考虑清楚，来跟从的时候，当困难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背弃主耶稣。跟随主的人如果不能够持续尾声的跟从，就像盐失了味一样，是没有用途的。主耶稣所要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肯为主付代价，有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最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讲到做门徒要付的代价，同时耶稣也讲到神对人的爱。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记载三个失丧的比喻，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法利赛人很厌恶这些税吏和罪人，他们看见耶稣常常跟税吏和罪人来往，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就非常的鄙视耶稣。所以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教导这些宗教领袖，比喻的重点就是告诉他们神爱罪人。这些三个比喻都强调了失丧又复得的喜乐。首先，失羊的比喻，在15章3到7节，牧羊人有100只羊，其中丢掉了一只，也就是1%，这个主人就费神费力的去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这是爱的寻找。等到找到了，就把它扛在肩上，免得这个羊惊慌过甚。回到家里以后，他心里非常的喜乐，就请人跟他一同分享这么喜乐的事。在这个比喻里面，最后一句话实在令人感动。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接着主耶稣讲诗前的比喻，在路加15章8节到10节，有一个穷妇人，她丢了10块钱里面的一块，是1/10，1块钱是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很显然，这个妇人是非常的贫穷，她的心里心焦如焚，她把灯点起来，不断的细细的找，找不到不甘休，一直到找到了，他高兴的心情啊难以描述，立刻去告诉亲友，分享找到失钱的喜悦。主耶稣再补上一句，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三个，也就是非常有名的比喻，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父亲的心的比喻。 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小儿子他不愿意顺服在父亲的管理之下，要求早早去分产业。这个不孝的儿子得了产业以后就离开家庭，直到他落魄潦倒以后，没有后路了，回到家要当他父亲的仆人。父亲在遥远就认得是他的小儿子，却喜出望外的热情的奔跑去迎接他，又用双臂紧紧的抱着他，给他穿上了名贵的外袍，给他戴上了有印鉴的戒指，穿上了鞋子，然后宰了肥牛肚来庆祝这个浪子的回来。父亲不只供给他一切的所需，而且比他离开家以前还要恩待他。名贵的外袍代表给他特殊的荣誉，戴上戒指恢复了他儿子的名分，穿上鞋子也是代表给他儿子的名分，因为当时的奴仆是不穿鞋子的。原来父亲的赦免不只是不处罚原谅过犯，更是给他儿子名分的重建。小儿子当然是代表了所有无助的可怜人，除了向父神认罪以外，求神赦免的恩典根本就是乏善可陈。这样的赦免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超过了世人对公义的观念。主耶稣借着这个来说明，一个失而复得本来是非常的喜乐，他来到地上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后来的宴席，父亲就宣布他喜乐的原因，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但是大儿子看见了，就满心不高兴。大儿子虽然有父亲跟他同在，但是不体会父亲的心，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他们太自义太自负，他根本不明白父神的心愿，也不体会神爱罪人的心意。他们虽然自称是神的孩子，但是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神的怜悯，不了解神的恩典。他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神的奖赏，不是为了爱父亲。那么我们呢？我们今天蒙恩的人，是不是体会神的心？是不是想到一个罪人悔改，连天上都为他喜乐？我们愿不愿意来殷勤地寻找失丧的人，让父神的心喜乐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虽然你在地上只有3个月的时间就要上十字架，但是你在比利亚还是殷勤地传道，告诉人做门徒的代价，告诉人一定要下定决心来进窄门，不要失掉机会，告诉人至高的必降卑，降卑的必升高。你也用这些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父神的心，12次提到父亲的心。主耶稣，感谢你，因为天父是这么的喜悦我们这些罪人回到他面前，天父也喜悦更多的人能够离开他们可怜的光景，得到救恩。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讨神的欢喜，也帮助我们让更多的人得到父神的救恩，让天父的心得到满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